大家好，欢迎参加备份和恢复介绍及常见问题解释电话会议。今天的会议已开始录音，在进入问答环节前，所有与会者的电话线路均将保持静音状态。以上是本次会议的注意事项。下面开始今天的会议，把时间交给万国栋先生，请开始。
好，嗨，大家好，我是Informatics 的技术支持工程师万国栋。今天下午呢，我们这个 session 主要是想讲一下 Informatics 的有关备份与恢复方面的内容。中间的话，在整个 session 过程中，一开始我是先讲介绍一下备份和恢复的相关技术细节，最后的话，大家再有些提问，这是我们这个下午的主要的一个计划。那么我们现在从 PPT 开始往下讲。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数据库系统那么在我们维护的过程中呢，备份和恢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任何计算机系统都有可能会遇到这个意外的那种故障或者是灾难的情况。比如我的这个数据库服务器这个宕机起不来了，或者是整个计算机的这个整个硬件设备损坏了，或者是数据的这个被人工的这个意外删除等等。那么这时候如果出现这种意外的情况的话，我们就往往需要这个备份做恢复的这种处理，然后防止这个数据的丢失。那么对于这个实现这个灾难恢复的这种情况的话，往往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考虑到能否正确的恢复还有这个恢复的时间能不能满足我的这个商务的需求我恢复的成本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三方面来说的话，我们用户往往首先要考虑的是我能不能正确的把数据恢复回来，这是最首要的一个这个选择。那么同时的话，在我们在规划这个备份恢复的这个策略的时候呢，要考虑到我这个恢复的这个规划的这个成本，还有这个恢复的这个速，往往来说的话，速度恢复的时间和我们的成本，我们的这个部署的这个成本，往往是一个比较矛盾的。那么需要客户来平衡这个我们要投入多少的资源去做这个数据恢复。那么这里面我们列出了一下Informatics 使用的相关的备份和恢复相关的一些机制和工具。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际上对 Informatics Server 来说的话，我们备份工具主要是 OnTable、OnBar 另外还有这个外部的这个备份与恢复还有 Archive 这样的一个工具。那实际上另外呢，除了这个真正意义的备份恢复工具以外呢，我们实际上 Informatics 还提供了一些容错机制比如我们在磁盘这几项对这个 trunk 做这个 mirror 这样的一种镜像我们也可以利用 HDR 这样的技术，还有 ER 的技术来提高我这个系统的可用性当然有些log 和 unlog 的一些这个工具。那么这些工具的话，你比如 HDR 我们的 SQL 直接 log 和 unlog 的，这样也可以做一些部分内容的这种相当于也是一个这个不同力度的一个数据的备份和恢复，还有 export import unlog 和 unlog dbscam 还有 dblog 这些工具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来去做作为它一个辅助的工具。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备份和恢复工具的话，我们往往是说的是 ontap 和 onbar，因为只有 OnTable 和 OnBar 是整个做系统级的这个数据备份和恢复。那么我们后面主要是讲这个 OnTable 和 OnBar 的这个相关内容。首先看看 OnTable， 那么实际上我们 Informatics 版本大看到底这个最五版七版九版现在最新的 11.5 版本那么 OnTable 是我们最早的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备份的工具。 那么它是在备份的是在一个整个 instance server 的一级上做备份的，那么它支持的是增量备份，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Amtape 然后做这个逻辑日的这个手工或者连续备份，那么它的恢复呢也是从系统这一级上或者是 DB space 这一级上做这个数据恢复的。我们看一下 Amtape 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特点，第一是它的一个是一个这个可靠性比较高，那么数据的话可以从这个由于我们在做 Amtape 备份的时候也同时也备了逻辑日以后呢，我们可以从 Amtape 把数据恢复到我们故障点的这个位置上，它能够对整个 instance 这一级上或者只恢复某一个 DB space这样的一个力度上去做数据的一个恢复，它可以支持这个远程的这个次代机设备那么也可以用于做这个外部的这种备份与恢复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 OnTable 非常简单，配置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使用我们的所有的用户在这个所有用户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么特别适合于小的这个数据量的一个数据库 server 的一个备份。那么 OnTable 也有一些缺点，那么它这个只限于这个在系统这一级上做备份那么实际上在做备份的时候呢这个每个 DB space 是被串行的备份到某一个单独的一个 device 设备上去的对于非常大的一个系统，那么这个备份的话时间周期就会比较长，因为我只是这个串行的去备到一个单一的一个设备里。那么在备份过程中的话，我们在如果更换这个次代的时候呢，也需要有人工的去这个响应它不能够对这个次代呢进行一个相应的管理。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工具我们叫 Amba， 那么 Amba 呢实际上它的一些特点是我们可以用 Amba 来进行的做备份进行的恢复，那么它也是在系统这一级上或者 DB space 这一级上进行数据库的备份和恢复它也支持增量的备份，所以我们也可以使用手工的或者连续的自动的这个逻辑日备份。另外一个特点是它可以支持这个时间点的恢复，我可以把备份恢复到某一个时间点，那么它是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一个接口叫 SDSA 的这样的接口来和这个 storage manager 是和我们的这个存储管理软件进行通讯那么这个 storage manager 呢第三方的这个存储管理软件的话它可以支持这个更加复杂或昂贵的这些带库等等这些复杂的一些这个存储的管理这个设备。那么 Amba 的一些优点在于哪呢？第一是它可以进行的备份恢复，那么它这个速度就提高了很多。那么另外呢，它可以也是可以这个把数据恢复到出现故障问题的那个时间点如果我们有通过逻辑日恢复的话，我们可以恢复到出现故障之前的那个时间点就可以。那么它可以支持多个设备的同时做这个数据的备份和恢复提高它的这个速度。那么另外呢，它也是在系统这个 server 这一级上还有 DB space 这一级上进行恢复，那么我们可以在恢复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我们只想恢复某一个 DB space 这也是都可以的。那么 Amba 针对 Amtape 来说的话，它有很多的加强，那么第一是主要体现在它的一个速度上Amba 的备份的速度，因为我们使用了第三方的存储管理软件那么这个使用了更好的运行设备可以提高它的这个备份恢复的速度。那么 Amba 的话做备份恢复呢是一个可以不需要人工干预的它会来去你设定好以后它可以自动去调度去备份它恢复它。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Amconfig 文件里面的那个 Alarm Program 这样的一个参数来指定自动进行逻辑日备份那么 我们对于这个相应的管理这个备份的设备呢，我们往往都是通过一个storage manager 进行管理。那么我们可以去有选择性的备份某些 DB space， 并且 ARMBAR 也支持这种重启动的这种恢复，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在数据库在 ARMBAR 恢复这个数据库 server 的时候，如果出现问题了，恢复了一半的时候出现问题了，那么我们再去重新再去做恢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之前做的那一半的那个恢复接着往下继续做这个恢复，而不需要从头再来，这样的一个概念。ARMBAR 有一些它的一些这个缺陷是什么呢？它必须要这个一定要配合这个相应的这个存储管理软件或者第三方的这种存储管理软件那么它的成本会相对比较高一些，那么它要管理这个赛库。那么另外一种备份的方式的话，我们叫这种外部的备份那么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所谓数据库 server 本身不相关我们通过操作系统这一上通过第三方的工具来去做这种数据库的备份，比如我们从系统这一上用这个 TAR 或 TG 或 CTIO 等等这些做个镜像，或者我们 DB 把整个的所有的上课DB到这个它的设备上去或者说我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文件系统的 snapshot 去做这个镜像把整个所有的数据的这个现在的创作的数据全部备份一遍。那么往往我们客户里也有用这个存储第三方的这个存储的管软件，比如这个 EMC 的或者这个 IBM 的一些存储它做直接做这个存储上的一个镜像那么这样的话通过这种方式的话能够很快的去把数据库做个备份。那么外部的这种备份恢复的话呢，我们也是通过可以通过 ARMBAR 来去做这个逻辑日的这种回滚的。那么外部备份的这种工具的话，它这种它的这种实现方法呢有一定的好处。那么就是第一个，它的速度非常快，因为我们知道存储这级上做备份做镜像那可能很大量的数据可能就是十几分钟或几分钟的时间就给它做完所以它这个速度比较快。那么它可以把这个 server 的同样的一份数据，我们可以做多个备份我们可以做三个四个备份放在那里。那么它实际上能够直接去对这个我们存储的数据的这个裸设备直接进行拷贝那么它也可以配合我们 ARMBAR 这个背出来的这个逻辑日呢进行这个外部的这个 list out 的时候恢复到我们指定的时间点上去。那么外部备份的这种方式的话，它的一个缺点呢，就是说它本身是不对这个逻辑日备份这一块不做处理的。那么我们必须要使用 ARMBAR 来做这个逻辑日的这个恢复。那么它有更高的一个成本，因为我们做第三方的这个往往是用镜像这个存储，那么这个存储的话做镜像的话会占很多的这个计算空间。另外呢，它没有这个外部这种备份的话，它没有这个对备份出来的文件进行这个介质的这种管理。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讲一下整个的这个 Information Server 的一个备份这个相关的一些概念。那么什么是备份呢？实际上备份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分成可以看作两个方面一个是 DB space 备份，我们也叫做 physical backup 物理备份。另外呢是叫logic log backup 就是逻辑日备份。我们知道 information server 的这个所有的数据都可以这个相应的数据的话都存放在不同的 DB space 上。那么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对数据库的所有的操作都写在了 logic log 这一块空间上。那么 logic log 的空间里面的话，记录的我们是对所有的这个数据库中的这个数据进行的正删改的那种变化那么我们做备份的时候， 也是把它分成两部分啊，做数据互动，数据的部分，物理部分，然后就是逻辑部分。增量备份的概念，那么我们在做备份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它这个啊，在这里这个数据量的范围，我们可以啊使用它是做零级备份啊。零级备份是说我把所有的数据都去做一个这个正都去做一个备份。那么分这种增量备份，那么一级备份的话，就是说它就是说在我们最后一次做零级以后变化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我们是作为一级备份的备份的数据。那么二级备份的话是说，自从我们对相应的数据页做了一个零级备份和一级备份以后又变化的数据页，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二级备份来备份。那么这样的话，在做一级和二级备份的时候啊，它备份的数据页的量就会比原来要少，因为有些数据页它没有变化的话，它就不会包含在里面。那么所以呢啊，对备份来说的话，我们往往也要啊针对不同的客户的系统啊大小啊这个还有这个系统对可用性的要求来制定这样的备份策略啊。那么备份的调度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啊设不同的这种规划啊，比如我们这个对增量备份来说的话，我们可以指定它啊星期一的时候我们做零级备份啊，星期二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做一级备份啊，后面星期三做二级备份，星期四可以又换成一级备份啊，星期五的时候从零级备份做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种方式的话啊，好处在哪儿呢？就是我备份的做一级和二级备份的时间就会比较短。当然在恢复的时候啊，任何一次恢复的时候它都是从零级恢复零级备份的那个位置开始做恢复，然后再恢复一级，再恢复二级。那么对于我们用户来说，如果数据量不是很大的这种系统的话，我们往往建议还是做零级备份，也是做零级备份比较好。那么它恢复的时间会相对比较啊比较这个快一些。那么我们实际上在做数据库的备份的时候啊，那么数据库本身它来确保在这个备份的时候，我们在哪个时间做备份啊，相应的数据页那么就会在那个时间啊那个时间点啊之前的这种数据的状态它就会备到这个资料里啊，之后变化的这种数据的变化的话，它不会在啊不会把它变化了以后的数据会备到资料里。你比如我们这儿几点钟做了一个这个系统的一个备份，那么同时这一个生产系统，我们知道 Informatics 备份都是 online 的备份啊，这个做备份的时候数据库本身是继续做生产没问题。那么在有很多用户在同时在做生产改，那么系统呢也不断的在去做相应的 champount 啊数据刷新等等，那么整个备份实际上可能做到了下午的一点钟的时候才整个完全备完。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做备份在做这个备份的时候呢，那么所有的这个资料上的这个数据页的话，啊，备份的数据页全都是在九点钟整那个状态的时间的那个数据。那么九点钟以后发生的变化的数据都不会在这个我们备份里面存在。那么我们也可以啊，这个通过备份的逻辑式的恢复啊，可以来指定我们把数据啊恢复，好比我们。这个如果想恢复到这个某一个时间点啊，这个 好比到十二点的时候，我们想恢复这件数据的，我们可以一个恢复的方式，可以恢复到某一天。那么在我们有时候在做系统的维护管理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server 有时候会提示我们要做，就是你要做一下 root DBS 这个备份。那么往往我们在做这样一些维护的时候啊，系统会提示你啊，比如我们增加啊使用这个 mirror 的时候，我们增加一个 log 日志空间的时候，我们增加这个创空间啊，或 drop掉一个日志文件，改变物理日志大小和位置的时候啊等等。那么这些的时候，系统可能会提示你要做一个 root DBS 的一个备份。那么根据我们用户的情况，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备份，或者你先暂时忽略掉也可以。那么后面我们再讲一下啊，什么是逻辑日志备份。我们知道 Kubernetes 的 server 里面我们会配置啊一定量的这个逻辑日志文件啊，往往我们会把它放在这个 logical DBS 啊规划好的某个 DB space 空间上啊，看到我们指定的大小个数去啊分配一定的空间。那么这些逻辑日志文件的空间的话，正是来存放对数据库的实验的飞速操作。那么我们这些逻辑的空间的话啊，也是要去做完整的一个备份的。那么往往逻辑的备份的话，它的目的的话就是为了在我们系统恢复的时候啊，恢复到某些时间点啊，恢复到某一些这个做了物理备份以后的变化的数据某个时间点的时候才会用到。那么逻辑日备份的话，我们要及时去备份，因为有时候因为逻辑日空间的话，它是所有的 database 的操作啊都会写到这个逻辑日空间里去。那么这些空间的话是一个固定大小的一个大小空间，那么它是一个循环使用的，如果没有备走的话，那么它不能够释放这个空间，那么数据库就会停在那里。那么逻辑日备份的这种方式的话，主要是这个我们可以用啊，这个 on demand 的方式，或者是把那个alarm program 配置好以后，通过脚本去调用，从这个逻辑值满的时候来触发自动备份，啊，或者我们啊通过启动一个这个备份日志的一个进程，啊，让它连续做备份，只要日志满了以后我就做一个备份。那么我们如果想这个更快的去恢复一个逻辑日志空间的这个恢复一个系统的话啊，我们尽可能啊更频繁的去备份这个相应的数据空间啊，做物理的联机备份，那么使得我们在恢复的时候使用的逻辑日志这个文件的这个个数越少，那么这个恢复的时间就越短。 网站的速度没什么。
嗯。
那么除了我们做这个数据的这个物理备份和逻辑的备份以外呢，啊，我们通常情况下还要定期的备份啊它的一些配置文件，比如 unconfig 文件、safehouse 文件，啊，还有这个啊光盘的一些其他的等大数据量的文件，还有我们那个存储管理软件相应的 SM version 这样的配置文件，还有我们需要的这种 audit 的这种配置文件啊等等。那么对于 UNBA 系统来说的话，我们还要去备份这个 XBA 文件、ONCFG 文件，还有 UNBA 的这个脚本。那么这些内容的话，实际上是备份的系统的时候，在备份这个数据库的时候，不被包括在里面的。那么这些配置文件对我们系统的恢复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应该定期去做一下这样的备份。那么为什么要备上面这些内容呢？就是因为 OnTap 和 OnBA 在备份的时候啊，有关的 Information Server 的相关的配置文件或者一些支持的这种文件系统上的一些支持的文件，它并不包含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应该这个啊定期的去把这些配置文件也要备上。一旦在恢复的时候，或者我们又要恢复在另外一个系统的时候，那么这些文件都会用得到。那么在操作系统这些上的一些文件和目录的话，我们也应该啊这个不定期的去备份一下，比如存储管理软件里边的这个一般的配置文件，它本身的配置文件，或者存储管理软件本身的安装目录啊， Kubernetes 的这个相应的安装目录啦，这些啊我们都可以去啊不定期的备份这个相关的文件。那么在后面在恢复的时候或者出现一些异常的时候，我们可以啊，进行恢复，很快的去恢复整个的这个可以恢复的一个状态的准备。那么其他的一些信息，我们也建议客户呢哈，能够最好能够把这些内容也能做个准备。比如我们经常可能要去把这个 DBSchema 啊，把这个数据库的编的这个建造语句啊，摄影等等这些定义语句的话，用 DBSchema 的方式去找出来，放到手上一举。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重建某一个数据库。Uncheck 点 tr 的这个啊，也是很快的可以执行完成的一个命令。那么这里面它包含了很多有用的信息，特别是我们在重建一个新的 instance 做恢复的时候，我们知道从这个 tr 的输出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之前对这个 server 怎么配置的这个 DBSchema 创客空间啊。大小啊等等，还有配置文件呀、啊，这些作为一个这样的输出的话，保留在手上的话，我们在做这个系统恢复的时候，会比较很快的能够去做这个相应的配置。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库的物理的备份，物理的备份和逻辑备份完了以后，我们在恢复的时候呢，也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啊、我们从磁带上，这首先做的是物理的恢复啊，然后在之后再做这个逻辑的这个恢复，这样的一个顺序。那么对于恢复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分成几种方式啊，冷恢复、 还有热恢复，还有混合恢复啊。那么冷恢复是说我们在做恢复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往往会把热的 TDS 还有包含物理制和逻辑制时代的这个 TDS space 啊，叫做 critical 的这个 TDS space。 那么这些 TDS space 首先要恢复成功才可以往下去做后面的这个其他的 TDS space 的恢复。那么做冷恢复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要把整个恢复，把所有的 TDS space 啊先去做恢复。那么它是 offline 的一种恢复，首先把数据库 server 是 offline 的情况下去做整个的恢复。那么热恢复的话是说，我们如果这个 server 它的这个 critical 的这些啊最重要的一些 DB space 本身是可以访问的，那么数据库本身是可以 online 的，那么这时候 server online 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某几个的数据的 DB space 的恢复啊，我们叫做热恢复。那么混合恢复就是说我们先去做这个冷恢复，把我们这些啊最重要的这个 DB space 这个空间先恢复成功，数据库先 online， 然后再去做这个warm 的这个 restore 啊，再去恢复我们相应需要的这个 DB space 的这个数据。那么当然在我们实际的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往往啊可能用的最多的还是直接就恢复整个的系统啊，从就是冷恢复啊，用户本身是 offline， 然后整个把所有的数据全部一次恢复成功。那么我们知道在Ethernet Server 在比较早的版本，比如啊7版9版啊比较早的版本的时候，我们在做恢复的时候，首先要求我们恢复的这个要恢复到的这个 Server 上的这个相应的创作空间一定是存在的啊，大小都是存在的。那么相应的这个设备的话，这个路径的话都不能改的啊。那么到了10版本以后呢，我们又提供了一个新的特性，可以在恢复的过程中，就是 name 这个创客的相应的这个属性的这个命名，还有它的 offset 等等这些属性。那么这样的话，这样的方式就可以在做一个恢复的过程中，比如我恢复到另外一个机器上的时候，那么那些创客空间的话，正好和原来的那个命名设备的话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可以在命令之中，在这个恢复的命令里面指定，我把原来的那个创客的名字是什么呢？啊，改成什么样新的一个。那这个特性是在啊10版本以后的版本里面我们提供的一个。那么我们看一下几个例子啊，那么比如我们用啊，那么 ontape onbar 都可以支持这种 rename 的这个创这样的一个命令，比如我们啊执行一个 onbar-r 啊点 rename， 啊后面指定原来的这个设备的这个某一个设备的这个相应属性啊路径 offset， 那么新的设备的名字叫什么？那么 en 啊 offset 是成了啊 20k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后面可以再跟另外的第二个是这个创客的这个 rename 的这个信息啊点 p， 然后后面是点 n。 那么在恢复的时候，那么原来这个备份从创客一上备份的数据，那恢复的时候就恢复到了创客一 n 这样的一个设备上啊。那么这样做完一个恢复完成以后，我们就忘了要做一个这个整个的零级备份。当然我们在指定这个点 rename 这个 option 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把将要修改的这些创客的命名对应关系写成一个文件啊，那么直接去用这个文件去读这个文件啊来恢复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现在啊再详细的讲一下 ontape 的相关的一些这种。ontape 实际上是我们啊数据库里面提供的最早的一个备份工具啊，是最简单使用的啊，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配置非常简单啊，就有几个配置参数。那么指定的话，用的设备往往就是 SLI 机啊，备份到 SLI 里去，或者备份到文件里去。那么新的版本里面，我们也可以就指定到备份到某一个目录里去。那么它也支持这个表级恢复啊，在10版本以后，我们提供的表级恢复的这种概念。 那么它也支持这个外部的这种备份恢复。那么 OnTable 相关的这个配置参数在 OnConfig 文件里面主要有这么几个，就是 TypeDEV 啊，可以指定哪一个设备啊，跟文件哪个文件或者哪个目录都可以。那么 TypeBlock 的话，那就是说指定那个 set 这个 block 这个 block size。那么 block size 的往往是和我们使用的赛机属性有关，是吧？有时候我们可能要问一下这个硬件，看硬件的这个说明手册啊，初代机应该是用多少的 block size 比较合适。那么 OnTable 的这个 Table Size 和 LTable DEV 和 LTable Block 啊，那么 LTable DEV 和 LTable Block 和 LTable Size 这些的话都是指定流机制的这个备份的相关的这个设备还有它的 Block Size。 那么 Table Size 和 LTable Size 啊，我们都可以指定为新版本里面我们都可以使用为0，那么它就意味着就把整个的这个时代使用完为止。这个 size 大小在我们前的版本里面我们都可以就需要指定它具体的这个 size 机，我们使用好比4个 G 或10个 G 20个 G 这样的 size 机啊，指定大小。那么在我们新版本里面也可以指定为啊，直接指为0啊，那就会把整个次代的空间全部使用光以后再去更换新的代。那么 OnTable 备份的话，首先要通常情况下我们要使用的是这个设备，这个次代机的设备的话是用一个更回卷的那种方式的次代设备啊。那么我们这个在用 TypeDEV 或者 LTypeDEV 去指定这个相应设备的路径。那么如果我们想不备份这个逻辑值的话，我们把这个 LTypeDEV 指为 DVNow 就可以了。那么在恢复的时候，在次代设备在这个使用我们要去做这个次代的恢复的时候，我们要指定这个 type size， type size 和 l type size， 我们要指定那个 type size， 还有这个 block size 等等，这些要我们备份的时候一致为一啊，能够完全相同。如果是有些改变或者错误的话，那么恢复可能会成。那么我们看一下在备份这个 OnTable 使用的过程中一些好的这种经验来说，往往我们在做数据库的这个 OnTable 备份的时候，我们往往数据的备份和逻辑的备份放在不同的设备，如果假设有多个设备的话，我们最好把它们分离开。那么我们在指定这个设备这个空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使用这种转内机的方式来使用它这样的设备。那么在使用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个 block size 和 type size 备份和恢复的时候一定是相一致的。 恢复网络有点慢。那么我们在做这个通常情况下的话 ONTAP 的话，它是在备份和恢复过程中是需要人工干预的。那么在 11.1 以后的版本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备份和恢复的备份的这个设备的话指定为一个目录啊，那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备份过程中不需要人工参与啊，我们只来指定新的目录就可以了。那么之前这个 ONTAP 备份的时候呢，这部分恢复的时候，我们需要 Ethernet 的用户或者是 Root 的用户来指定它。那么 ONTAP 备份的话呢，我们 ONTAP 往往也可以用来去改变数据库的日志方式啊，指定数据库某一个数据库的它是用buffer log 还是 unbuffer log 等等这样的日志方式。那么它也支持这个零级、一级、二级这样的备份啊。那么我们也用 ONTAP 去执行它的逻辑制备份的方法，我们看相关的命令。ONTAP 这个工具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啊， ONTAP 点 S 来备份整个的数据的这个系统级的这个数据备份。那么 ONTAP 点 A 的话是备份整个的逻辑制，通过这个 LTAP GUI 啊这个设备里可以把它那个逻辑制空间备份到这个设备里。另外呢 ONTAP 点 C 啊延续的这个逻辑日备份。那么 ONTAP 点 C 实际上它是起了个这样的一个进程放在后台，它不退出。那么一旦这个逻辑日满的时候，就会自动的备份这个满的这个逻辑电脑仓。那么 ONTAP 点 A 的话是说所有没有备份的这个逻辑日我一次性把它备走这样的。那我们在系统的这个我们在比较小的系统情况下，我们往往是在有另外一个终端去启动一个 ONTAP 点 C 这样的系统一直放在那里。那么这个逻辑这么一满的话，我们就直接备到这个相应指定的这个次代机里去。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那么我 ONTAP 在我们的 11.1 以后版本里面，我们提供了一个特性，我们可以直接备份到这个文件系统里，直接不指定备份到一个目录里去，这样可以减少人工干预。那么整个的这个逻辑的备份的话，还有这个数据备份都可以不需要人工干预去切换SAN等等。那么当然我们需要这个目录空间需要有足够量的这个数据空间。那么在备份到目录的这种方式的指令以后呢，它相应的备份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备份的这个介质或者这个文件名的话是按照一定的命名规则来产生的。那么我们备份到目录的方式来，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在一个同一个文件系统里面，我们可以备份多个这个不同的 instance 啊，同时可以备份。好比我也就几个 instance 同时指定到相同的一个目录里面，那么每个 server 都可以同时在做各自的备份。那么我们可以利用到的超系统的这种工具进行备份的压缩啊，或者对这个备份以后的这种数据进行处理。那么我们也可以比较方便的来配置这个系统自动的备份及逻辑制，不再需要人工去干预这个逻辑制备份，是它的比较好的用处。那么备份目录里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type dev 或者 type dev 指定为这个某一个目录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节省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备份的文件的话，它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它是前面的 host name 下划线啊 ，server number 号，然后下划线大 L， 后面是 level 的一个零级备份还是一级备份啊，比如 blazer 下划线110下划线 L0 这样的一个文件。对罗伊的文件的话，它会产生也是类似的一个命名 ，host name 以及名下划线 server number 号下划线 log 后面是一串的这样。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环境命令啊 ，rfx 下划线 ontap 下划线 file refresh， 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备份产生的备份的文件名啊填对，给它更改一下啊，改成我们主机是指定的一个这个填对名，比如我们指定为 my 下划线 instance， 那么产生的文件就变成了 my instance 下划线 l0 啊。下划线 L1 这样的一个文件名，逻辑日的话也是这样的 ，my instance 下划线 log， 然后00001，那么数字的话是十位的啊，从1开始，1234往上不断增长。那么在恢复的时候，它也是啊找你指定的这个前缀的这个文件名啊 server， 找这个文件去恢复。那么当然在如果我们的这个系统里的这个存储空间比较多啊如果是想利用这种特性的话也是比较好的，然后我们先可以先把它备份到目录里去，分到文件以后，然后再把想办法再备份到磁带里去，这样的话提高它的备份效率。ontap 减 c 啊执行这个逻辑日备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提示这个相应的备份的这个名字不同的按照你指定的这个名字。那么 ontap 它的恢复的方法，恢复的命令就是 ontap 减 r 啊，对整个系统做恢复。那么另外 ontap 减 p 这个是在我们在做物理恢复啊，只是做数据的恢复。往往我们在 HDR 在建 HDR 备机的时候，我们用 ontap 减来做这个 HDR 建立的时候用的。那么也可以用 ontap 减 p 减 e 啊，外部恢复的时候用这个减 e 这样的 option。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有关 unbox 方面的这个备份知识。刚才有那个翻的有，然后 ontap 在恢复的时候，我们看一下 ontap 在恢复的时候和这个 unbox 这个备份恢复的时候的概念是一样，它也都是有物理恢复啊、逻辑恢复啊、冷恢复这些概念是一样的。那么 ontap 主要的一个特点是就是串行，它恢复某一个 DB 事实完了以后，再恢复第二个 DB 事实这样一个串行。那么 ontap 本身在恢复的时候，它本身是不需要逻辑日恢复的，我可以只做一个 备份，然后恢复完后，我可以不用恢复逻辑制啊，十字固也可以起来，没问题。那么往往我们在指定这个，我们可以指定这个某一个 DB space 的这个备份啊。那么我们在恢复的时候呢，我们虽然不能够去直接只备份某一个 DB space 啊，但是我们恢复的时候可以只恢复某一个 DB space。备份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整个的系统要备份。那么在恢复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只恢复某一个 DB space。那么有关 unbar 方面的一些内容 ，unbar 的话，unbar 啊是我们啊 Informatics Server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备份工具，特别是在我们在这个最近这十几年啊，数据库的这个数据量增长非常快，数据量越来越大。那么 unbar 的工具在我们客户里面应该非常多。那么 unbar 整个这个备份恢复的这个过程，它是有下面的一些内容，下面的一些组件来解决。首先是要这个在 store 这一段的话，我们有存储空间啊，我们需要备份哪些 DB space、blob space 等等啊，还有逻辑制文件。那么 unbar 相关的一些系统表放在 sales 这样的一个系统数据库里。那么 unbar 本身的话，它有相应的 unbar 脚本啊，那么它的一些这个 unbar 本身产生的一些 active 的一些日志空间、日志文件啊，还有这个 archbar 文件。那么存储管理软件这边的话，有相应的备份的这种介质的管理啊，那么它storage manager 本身要提供和 SDSA 的这样接口的一个共享库，来和 unbar 进行通讯。那么从这个图里我们看到 unbar 整个的在备份恢复的时候它是啊怎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与用户在使用 unbar 进行这个备份或恢复这个需求的时候啊，通过 unbar 这样的一个命令交给数据库 server。 那么 unbar 本身的话通过这个 XDSA 这样的一个接口的话和存储管理软件之间这样的整个通讯的控制，信息的控制。那么执行 unbar 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它本身执行这个 unbar 命令，它本身是不对，不做 IO 的。那么它实际上是把我们要备份的数据库的这个相应的数据页数据，啊，把它存放在这个虚拟段里面。从虚拟段里面把相应的数据页然后直接传送给这个存储管理软件，然后相应的这个指定的这个四大设备上去。那么 unbar 这个程序呢，它本身是介于这个 server 和这个存储管理软件之间啊，去完成相应的备份和恢复这种需求。那么他会把相应的这个备份的命备份的这种需求这个 request 然后发送给 server 这一端。那么我们要备份的这些数据页数据内容啊，数据页我们去通过这个 SVSD 接口把这些信息传送给这个存储管理软件，然后写到相应的设备上。那么存储管理软件啊，这个是在你如果使用 unbar 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么第三方的存储管理软件往往我们就有 TSM 啊 RDM 的啊或者 Veritas Gato 等等，通过这种第三方的存储软件。那么这些存储管理软件它本身都提供 SDSA 的接口， 它可以和这个恩巴金配合来使用。那么这些存储管理软件来去管理相应的这种硬件的设备，还有这个我们备份的相应的介质啊、时代等等。那么这种方式啊，这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说，他们本身由存储管理软件来管理这些相应的备份的这个设备和介质，它还可以提供更复杂的一些备份策略啊，我们可以进行数据的这种加密或解密，我们可以管理啊不同的这种存储这个设备，比如我们可以把它备到这个存储上去，啊备份到这个磁带机上去、磁带上去等等。那么我们也可以去在备份的时候，可以通过网络啊，把备份的这个东西呢，备份的这个数据的话，通过网络备份到远程的一个在库里去，啊还可以调动什么时候去做这个备份，什么时候做怎样的一个备份。那么这个存储管理软件就担负了这样一些更复杂的一些管理的任务。那么实际上在Unbar的这个备份和恢复过程中，我们如果遇到一些问题的话，往往也要这个结合去看一下这个存储管理软件这方面它相应的这个产生的日志空间的产生的日志，然后找出来相应的一些问题的地方。那么 Unbar 本身也提供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存储管理软件，我们叫 ISM 啊，在啊 7.3 7.2 后这个和产品本身附带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存储管理软件啊，那么它是个免费的。那么如果我们用户如果在需要的时候，要或比做测试啊，或者做比较简单的一些总备份的时候，也可以配置 ISM 啊去做这样的一个软件啊，可以把它备到一个磁带，那把它备到一个我们的磁盘空间上去。那么这个 ISM 本身它是有这个所谓的，但它有些这个功能上有些限制。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Unbar 在备份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是涉及了哪些备份的内容。 Unbar 啊，它有个特点，它备份的时候可以分成啊几种方式备份。我们可以提供这个 DB Space 这几样的备份啊，就备份某些 DB Space， 也可以做整个系统的这种整个系统的一个后的一个 backup。 那么主要来说的话，一个是叫做一个是可以说一个是并行备份啊，我们往往在以前的时候就叫并行备份，一个是这种全系统的后的一个备份。对，我们可以说一个叫 DB Space 备份，那么所有的我们可以选择有选择性的指定哪些 DB Space 或者全部的 DB Space 来的。那么这种备份方式的话，那么他们不同的 DB Space 都是在并行来做备份的。那么它在恢复的时候一定要需要核机制文件的这个恢复才可以把数据库拉起来。那么另外一种叫做后的 system 的 backup， 那么它是整个的 DB Space 来备份，那么它的备份是这个在11版以前的时候呢，它是完全一个串行的备份啊，备份一个 DB Space 再备第二个。那么11版以后的话呢，我们可以除了自 DBS 以外 DB Space 它也可以去做啊并行去处理。但呢这个后 system 备份的话，它是可以不需要这个逻辑的这个恢复来使数据库拉起来的。它本身的这个后的 system 的备份的话，它本身也是按照某一个时间点，你备份的那个时候都是时间点来进行备份的。那么在11版以前的时候呢，它的备份是后的这个 system 备份的话， 它是每个 DB 是不是设一个，然后设第二个、第三个，都是完全串行。从11版以后呢，我们在除了 root DBS 以外，加 DB space 的话，我们都是可以增加它的并行度了。那么执行备份的命令呢 ，unbar-d， 或者 unbar-d， 然后后面指令我们备份哪几个 DB space 都可以。那么执行后的这个 system backup 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加一个点 w 啊，点 b 点 w 这样的一个命令。另外呢 ，unbar 也支持这个增量备份。那么我们看一下，实际上 unbar 在做备份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示意图。啊 ，unbar 我们在用户啊在 unconf 文件里面可以进行 unbar 的一些配置参数。那么 unbar 在起这个 unbar 脚本以后，它实际上是叫 unbar 点下划线点 d 这样的一个进程啊，然后一起相应的不同的进程。那么通过 SDSA 的接口和存储管理软件。通信，那么 unbar 下划线点 d 这样的进程的话，从 server 里之间啊，得相应的要备份的数据页传送给这个 storage manager， 然后放到在库里。和 unbar 相关的一些系统表都存放在 sysutils 这样的一个数据库里。那么在使用 unbar 的过程中，它会产生 active log 相应的 debug log 文件，我们也可以去打开 debug log 跟 debug 进行。那么 emergency 的 boot file 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 S 大文件，它会那个里面的记录相应的我们备份的什么样的一个 object。 这个示意图是整个的这个 unbar 备份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结构图。那么增量备份的话，就是我们加上点大 L 就可以了，因为啊 unbar 点 b 点大 L 一啊点大 L 零后面也可以指定某一个 DB space 的编辑备份。那么后的话，这种后 system 的这种 backup 的话，用点 d 点 w， 然后是后面是 level 一 level 二都可以，这样来指定它的增量备份。那么做这个 whole system backup 的时候呢，它实际上首先是备份的 root DBS 啊，它要单独先去备 root DBS， 然后其余的 DB space 的话，它可以如果我们配置这个 bar 下划线 max backup 会这个配这个参数的话，会作为一的话，那其他的 DB space 的话啊，这个可以进行并行的一个备份。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备份 DB space 的时候，按照它的这个大小，看到流量的顺序，先进行排序的啊，最大的这种 DB space 优先进行备份，最小的 DB space 放在后面。那么恢复的过程中 ，DB space 恢复的这个顺序和我们备份的顺序是完全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可以加快我们这个后的这种 backup 的后生成 backup 的这种备份效率。那11版以后这方面的话，需要很多的性能。那么实际上后 system backup，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的备份为什么它不需要逻辑制，因为它在备份的时候，它整个 instance 所有的 DB space 都按照某一个时间点为目标，为这个基准进行数据的备份。如果我们用这种 DB space 这种备份的方式，那么实际上不同的 DB space 因为它进行去启动不同的时间点去启动不同的 DB space 这个备份的时候，那么它这个备份的时间点的话，它是不是某一个时间点啊？那么所以呢，它要靠逻辑日这种回滚来达到这个数据一致性。 这是这个 whole system backup storage 的特点。那么它这个 whole system backup 的话，因为它是同一个时间点的用备份点，它可以啊不需要留一个恢复，就使得十一户能够正常传览。那么在做，另外我们还可以支持这种外部部分。外部部分就相当于我们好比我们做数据库的这个底层的这个存储空间上的这个镜像。那么我们做外部部分的时候，首先要用 onset 点 c block， 先要把数据库做 block 啊。那么这时候呢，数据库没有任何的这个 IO 的这种执行，把整个数据库处于 block 状态以后，我们去做这个相应的这个 delete list 备份。好比做一个这个镜像，把整个的所有的这个创客空间全部进行到一个镜像那个设备里去，然后完成以后，我们再 onset 点 c onmod 点 c unblock， 然后再去继续生产。那么往往在用外部部分，主要是因为它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做镜像时间可能比较短，几分钟，所以我们需要这个 block 和 unblock 之间可能有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停顿，如果不能提供访问，这样的。另外呢 ，unbar 啊还提供这个假备份啊，我们用 unbar c 减大 f， 我们可以啊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假备份，实际上它不把数据真正的备到我们的设备里去，或是这个我们再去增加做一些这个系统的一个维护的时候啊，它即使你需要做备份的时候，我们可以跳过去这个这样备份。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有关的这个 unbar 相关的一些文件。那么我们再去处理或者在监控 unbar 的备份的过程中，我们要可以跟踪啊相应的 active 文件。这个文件的话，往往是在这个我们节省的情况下，是在 informate 下面的这个。把下划线 s 啊，写 log 这样的东西，我们通过这个 base 参数里边，把下划线 s log 这个 base 参数来取进相应的文件名或者路径。那么我们从这个 log 文件里面，我们知道和数据库在做备份的过程中，它在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没有出现什么错误啊，现在备份到什么样的一个，备份到什么 DB 列上，或者 unbar gm 这样的命令来去输出这个文件的这个之后。记录信息也可以。那么把 s log 文件里面的话，会记录首先是每一行就是时间戳啊，什么时间啊 ，process ID 啊，它的附近程 ID 是什么啊，相应的这个即时信息在做什么样的命令啊，是不是成功的完成？那么监控 bar 的话，我们首先要看把下划线 s 的 log 这样的文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相关的这个配置信息的文件的话，这个 r s 大文件，那么 r s 大文件里面，它是来记录的这个它的位置是在。这个 information DR 那个 ETC 目录下有个 isbar.donumhouse 这样的一个文件名，那么它是来记录的整个 instance 里面要备份的每一次备份的这个 object 啊，那么一行一行的，然后那么这个里面记录的是它的相应的就是设备名啊，哪个设备名 object 是备份的是哪一个设那个 DB space 备份的 DB space或是哪个 log 文件啊，它的这个 object 的类型 ，R 的话指的是 root 啊 ，ND 的话指的是数据的 L 的话指的是我们的逻辑机制，那么还有它的这个级别啊，那么后的这个 system backup 我们就是指为零，那么相应的这个 level 啊，零级的话是零啊，一级的是一些一。SafeStack 它有一个 ID 号，它是指定在我们存储管理软件里面有编号，那么那个后面是它的时间戳 ，unbar 的版本等。那么在恢复的时候啊，是需要恢复哪一个 loading log 相关的 loading log 或指定在里面。那 xbar 文件的话非常重要，它是整个的记录我们整个曾经备份过的所有的 object 的信息。xbar 文件应该是经常去备份的。那么 unbar 本身我们知道 unbar 是备份整个系统的，那么哪些东西我们是不备份的，我们看一下 unbar 实际上没有使用的数据页的话啊，分配给了 DB space 空间，但是没有使用的数据页它是不备份的。对于 major trunk 的话，数据 major trunk 的数据页它是不备份的啊，如果你的 primary trunk 是正常的话。那么对于这个 block space 里面放在这种啊光盘系统里面那种大的 object 文件那个数据的话，数据它不会很临时空间临时的 TimeDB 这些数据它是不会很的。另外呢 ，unbar 它也不会很它的相应的这个啊 ，SBAR 文件、ONCFD 文件啊、配置文件、SQL 文件这些都它都是不会很的。那么这些内容的话，我们需要手工去备份的。那么我们在实际的生产系统里面，我们为什么要备份逻辑制这个？大家知道，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备份逻辑制的情况下啊，才有可能提供这个全部的 transaction 的这种 recovery 啊恢复。那么另外呢，我们必须要备份逻辑制的原因是因为逻辑制空间是不断的被填充的啊。那么这个整个空间被使用完以后，如果再继续使用的话，它必须把那个之前的这个日空间备走以后，才能把它空间释放掉，以后才可以继续写相应的日文件、啊、那么另外呢，如果逻辑日空间本身如果出现的这种突然损坏的话啊，也要需要这个逻辑日文件去恢复它。同时呢，如果做并行的这种数据 DB space 这种备份的时候啊，一定要有逻辑日备份才能够恢复到数据库 online 变成 online 状态。如果没有逻辑这个备份的话，如果你使用的是 unbar.d 这样的备份的话，并行数据库备份的话，并行的 DB space 备份的话，它是不能 online 的。那么 ，unbar 使用 unbar.d.l 啊来备份逻辑制，这样的命令来备份逻辑制，或者 unbar.d.l.c 备份当前的逻辑制，这是 unbar 进行逻辑制备份的命令。那么我们再考虑啊和 unbar 有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里边我们常见啊，要可能要考虑的一些点就是说 RCAP DEV 的这个设置，是吧？那么我们在使用 UNBAR 的时候，往往会看到这个 UNBAR log 里边，如果我们指定为 DVNow 的时候，它会提示你。那么如果你指为这个 DVNow 的时候，你是这个，你实际上如果指为 DVNow， 你的如果是之前的话，地形的数据备份的话，啊，它本身是有问题，那么它是不可以恢复的。它是来提示你是让你意识到这个设备是本身是，如果你指定为 DVNow， 核聚日本身是直接就会变为一个。这个清空了，它直接就释放掉，变成 UB 状态。那么只有在使用 whole system backup 的时候，才可以用到 DVNow。如果是你使用 UNBAR-D 这样的命令去备份数据库，而如果指定为 RCAP DEV 的话，那么你备份完以后，在数据库恢复的时候，它将会失败了。所以我们往往把这个对于关键的业务系统的话来说的话，我们也不会把它指定为 DVNow 这样的一个配置。对于生产系统来说的话，逻辑制备份是非常关键的啊，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概念我们叫 savage 啊，逻辑制这样的一个命令 ，UNBAR-D-L， 然后是-S 啊。我们知道，如果数据库系统在备份的时候啊，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常，数据库整个的出现问题以后，那么最后一个逻辑制这个空间的这个日文念，它本身可能还没有备份，没有被及时的备份到磁带里去。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需要，而这时候数据库中如果再去起不来以后，那么最后没背走的这个日志文件的话，我们是通过 UNBAR-D-L-S 这个命令先把它背到磁带里去啊。那么这样的话能保证我们不会丢失相应的这个逻辑日内容。那么如果我们往往是在这个 savage 的时候，往往在做数据库的恢复的时候啊，它首先也是先做这个 savage， 把没背走的日志空间的日志的内容的话，先背到 savage， 然后再做恢复，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 savage 实际上在做 UNBAR 恢复的时候，会自动首先执行的一个步骤。那么如果我们用之前，如果把它设定为 RCAP DEV 设定为 DVNow 的时候的话，啊，本身的数据库的这个逻辑制它本身是不能够去 savage 的。那么我们如果去执行 UNBAR-D-L-T 只是做数据的物理恢复的时候，那么它也会跳过这个 savage 的这种保存。那么另外我们在做要啊知道一点，我们在使用这个备份的时候啊，要及时的把这个逻辑的这个空间及时备走，因为在使用这种大对象的这种和 byte 和 CSV 的这种数据这种实在的这种 blob space 的时候啊，只有把这个逻辑的空间及时备走以后啊，这些相应的这个才能够承用这相应的这个数据页。我们就增加了新的创客空间以后啊，只有切换了这个新的切换到新的逻辑制空间上去啊，才可以使用这些新的一个创空间。那么 UNBAR 的恢复啊，夺命就是 UNBAR-D啊。那么如果只做物理恢复的话，数据恢复的话，就是 UNBAR-D-L 形式。如果我们指定为时间点啊， UNBAR 本身也提供了一个好的特性，就是时间点的恢复，就 UNBAR-D-L-T 啊，进一个时间戳。或者我们也指定它只恢复到某一个逻辑制以后就可以了，那就 UNBAR-D-L-N 指定某一个 logic log 那么号。那么用外部方式的恢复的话，我们就用 UNBAR-D-L-E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恢复。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session讲的这个 PPT 内容先到这里，然后下面我们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问。
谢谢汪先生，今天的问答环节将自动进行，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键盘上按信号一，一的一声后就表明您的信号已经被接受，将有语音系统提醒您您的线路已经开通。在提问之前，请您提出您的姓名及身份。我们现在暂停一下，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提出发提问的信号。再提醒一次，如果您需要提问的话，请按星号一。假如你要提问，请在电话键盘上请按星号一。万先生暂时没有参会者想需要提问。
那我上面那个从网站上的话有一个反馈，请大家看一下，让大家能体验一下。请参加那个讲座的这个各位同事填一下这个座位，然后反馈回来，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可以再提问一下，还有时间。
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键盘上按星号一。暂时还没有参会者需要提问。
请大家那个把这个网站上的这个调查能够多响应一下，谢谢。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现在还可以继续提问，还有时间，大家可以讨论一下。那么实际上对于备份支付来说的话，往往我们主要是在配置方面来说的，交完保证的话，这个过程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如果有些出现什么样异常或者一些严重的问题的话，可以把相应的这个文件的话保留发到我们的这个追踪中心来，然后我们来帮你一块来分析的。今天我们的session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万先生，感谢各位，今天的电话会议已经结束，谢谢各位的参与，再见。